地基做我的见证。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袁牧师来给我们证道，证道的主题是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我们请袁牧师。
对不起，今天早上又迟到了啊，早上是很紧张的啊，早上起来先要遛我们家的狗，今天这个狗啊不太听话，它大概天气比较凉快，所以它就要走好久，所以我就回不了家。然后我们也开始实体聚会了，那今天呢我就要先把教会里面所有的东西装在我的 minivan 里面，先开到教会里面去。我们接一个小学，我把车子停到那个地方之后呢，我要再走路走回家去，然后拿另外一辆车再开到这里去。然后我说我那个车子跟弟兄姐妹说我车子不锁，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你们去了以后就自己拿下来就可以了。哇，这个时间很紧张啊。那实体聚会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是从七月第一个星期开始，我们开始我们的实体聚会。那我们在这个两年中间，因为是借学校，所以一开始是学校把我们都撵出来了啊，这个不开不借了。那后来因为这个疫情反反复复的话，我们说等它稳定了然后呢再开始啊。现在这个发现没有一个稳定的时候啊，好像刚刚稳定，这两天又要都要戴口罩了啊，连这个总统连续两次被检测出来这个 positive。 所以这个师母说，他说好像那个英国研究啊，每两个月就是有一轮啊，不管你打疫苗不打疫苗，不管你怎么样都不行的啊。但是好在是什么呢，现在基本上有人得，但是得了以后都是轻症，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啊来聚会啊。我们要做好防护啊，戴好口罩，但是不要太担心了啊，即使得了也都是大部分都是轻症啊。那我们开始聚会以来，我看了一下，我们基本上90%的弟兄姐妹啊，都已经回到实体的聚会中间去了。除了我们在这个疫情中间呢，我们大概有30家搬到外州去了。那我们剩下来的大概可能最后还有1家2家没有来聚会，那么其他的都是来聚会了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实体的聚会，人跟人之间见面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在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啊，《使徒行传》中间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了，就是吃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看到这个彼得啊，他跟外邦人一开始在一起吃饭啊，后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有人来了啊，彼得就跑了啊，不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了啊。吃饭表示什么呢？表示交流 fellowship， 对不对？很重要啊。那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啊，我们进入那个会所的时候啊，在旧约里面，会所里面其实有几样东西呢？我们进入会所的时候，三样东西，对不对？左手是什么？金灯台。右手呢？陈设饼。正对面呢是什么？一个香炉，对不对？香炉表示圣经上说啊，我们的祷告像香一样的升到神的面前啊。那个灯表示什么意思呢？耶稣说我就是世界上的光啊。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说什么呢？光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一进到那个圣所里面，这个光就其实预表着一件事情，就是将来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这个世界上的光。那么右手的这个陈设饼是什么意思呢？好了，陈设饼很有意思啊。这个陈设饼是给上帝的，是不是啊？然后每7天要换一次，对不对？换下来谁吃了？为什么祭司吃了？为什么给上帝的东西祭司可以吃呢？它表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表示上帝跟人之间有什么，有个团契，在一起吃东西啊。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你们要不吃我的身体，不喝我的血，你们就跟我没有关系了啊。 所以在一起交流是很重要的，神他也很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交流啊。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的那个时候的是说，神的帐幕怎么样在人间，他要住在我们的中间，他要住在我们。好，我们今天回到讲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我们一共有二十几讲啊。第一讲呢叫做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第二讲圣灵在信徒上的工作，第三讲是圣灵在福音中的工作，第四讲是五旬节，第五讲是金银我都没有，第六讲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第七讲是爱的团体。我先给你们一个大概齐的一个 overview， 这个使徒行传都讲些什么东西。第八讲是基督徒的社会责任，第九讲呢是权柄与代价，第十讲呢是执事斯蒂凡，第十一讲呢执事腓力，十二讲呢特殊恩典的群体，十三讲向外邦人吹响福音的号角，十三讲是安提阿教会，十四讲是安提阿教会，十五讲还是安提阿教会，十六讲是讲的耶路撒冷会议，十七讲，哎，我的可能数字打得不对，马可风波，然后是马其顿的呼声，然后是福音是在逼迫中传出来的啊，二十一讲是潜心牧养，二十二讲是最后的话，二十三讲是明知山有虎，二十四讲呢是保罗生命的三个转折点啊。这个是我第三遍讲使徒行传了，第一遍是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啊，第二遍呢是在这个基督工人中心，这第三遍是在中国大陆，第四遍了，这个是啊。每次大家听了以后说，哎呀牧师你讲的这个东西太好了，我说为什么呢，我说所有的这些的题目都是我自己读圣经的心得啊，你在任何的 commentary 上面你找不到的，所以你听起来会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啊。我们希望有机会啊，跟弟兄姐妹如果神允许的话啊，能给你们分享一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太重要了，使徒行传是新约的中间唯一的一本历史书。你说教会怎么发展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教会应该怎么样去运作，教会应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你只有一本书看，就是使徒行传啊。所以弟兄姐妹，有人说使徒行传是新约圣经里面的最重要的一本书，我觉得这个讲的一点都不过分啊，它的确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非常重要的书，特别是说你有心来服侍上帝啊。好，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圣灵的工作，我们说圣灵的工作三个啊，讲三个方面，一个是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一个在信徒身上的工作，一个是在信徒身上的工作，一个是在福音中间的工作。那今天我们分享一下呢，信徒在这个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好，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呢，跟大家讲到了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我们说圣灵在教会里面工作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哎，他给教会有能力啊，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呢，是整本的使徒行传的一个大纲啊。这个路加是一个非常有技巧的一个写作者，他太厉害了，他上来他就讲了这个路加福音，他就讲了这个，不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讲了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什么能力啊 ，dunamis 啊，爆炸性的一种能力啊，巨大的一种的能力，你们就得能力，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你看到整个的这个使徒行传呢，它就是根据这个一章八节发展出来的。那么马上接下来第二章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做工降下来了，然后十二个使徒得到圣灵，然后彼得约翰就在耶路撒冷做见证，然后怎么样呢，然后知识腓力就跑到了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去做见证，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福音就继续往外走，走到了安提亚这个地方，然后从安提亚这个地方呢，再通过保罗跟巴拿巴呢，再走向整个的全世界，最后传到地极啊，就是当时的罗马啊。所以整个的这个路，不是整个使徒行传啊，它的铺开 就是根据一章八节铺开的啊。所以路加是一个非常有技巧的一个写作者，他一开始就把这个整个的使徒行传的这条主线跟大纲给了我们啊。赐教会的能力，我们从哪里来能力来传福音？就是圣灵，这是圣灵的能力。他给教会呢有指引，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个地方说，哎，保罗想去北边，上帝不让；保罗想去南边，上帝不让。然后保罗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哎，保罗就去了。我们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圣灵带领我们，圣灵也赐教会恩赐啊。那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但圣灵按照自己的意思，在个人中间怎么样来运行？圣灵赐给教会有各式各样的属灵的恩赐，目的是什么呢？把教会建立起来。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的建立是通过圣灵把他的恩赐给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啊，在加州，他写了一本书啊，他做了很多的职场工作，他写了一本书，说他说一个教会啊，一个教会怎么样才是一个充满神的恩赐，能够积极发展、健康发展的教会？那就是这个教会里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他都发挥出上帝给他的恩赐啊。有的人做眼睛，有的人做手，有的人做耳朵。我们都是同一个身体，我们在一起彼此配搭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了啊，没有谁比谁更重要。有的时候你看见，你说哦，牧师看见你长给两个眼睛两个耳朵，对不对？你看见我的心脏是什么样子吗？你看不见，你要除非你拿的这个超声波，对不对？但超声波你也看不见，你除非你把这个心脏拿出来，那你只是看到它大概其的一个影子在里头。你看得见我的大脑吗？你也看不见。但是心脏跟大脑有用没用啊？太有用了，对不对？所以在教会里面，不是说只看得见的这些东西有用，看得见的服事，看不见的服事，祷告，很多的东西，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服事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一个部分是多余的。有一次我得了这个胆结石啊，痛得不得了，我就跑到医生那儿去看病，我说我这个胆结石痛啊，他说割了啊。他说为什么割了？他说这个胆啊没有用，这个是我们当时做猴子的时候那个吃东西不消化，然后就有一个胆在那个地方啊。我的回答说不割了，为什么？我说我不相信就好了。然后我当时跟那个医生说不割了啊。我觉得什么，只要是神给的，它一定是有用处的，对不对啊？没有什么不可没有用处的啊。所以哎，后来神也慢慢让他不痛了啊，就自己就治好了。神赐给教会恩赐建立教会，神呢也赐给教会话语啊。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圣经启示，这个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说啊，都是什么呢？都是人被什么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人被圣灵的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这个是我们说什么是神的默示，神的默示。好，今天呢我们讲讲信徒圣灵在信徒中间的工作。那么我们说圣父圣子呢三个时代啊，在旧约中间呢是圣父的时代，计划救恩；在四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圣子的时代；在教会的时候呢，今天呢是圣灵的时代。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开始，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等什么呢？等一件事情，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的身上。然后一章八节就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然后到了二章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个是主耶稣的一个什么呢？一个 promise， 一个应许。主耶稣说你们不能够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你们要等那个圣灵降下来。 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建立起来了。没有圣灵就没有教会，没有圣灵就没有今天的福音的工作，没有圣灵今天就没有建立耶稣基督身体的工作，没有圣灵今天就没有圣灵的恩赐，教会就是一盘散沙。圣灵是非常重要的，在新约圣经的时代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中间啊，介绍了这个弥赛亚，那是以赛亚自己来介绍的啊。但是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啊，那么介绍圣灵的这位人是谁呢？是主耶稣自己，对不对？你看见这个不同的地方了吗？在旧约中间，以赛亚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通过一个先知来告诉我们。到了圣灵要来的时候，耶稣没有通过一个先知跟我们说圣灵要来了，耶稣自己跟我们说什么呢？他说我求父父就另外给你们一个保惠师 Paraclete， 跟你们在一起的，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所不能接受的。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赐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的话。哇，圣灵太厉害了哦！这个介绍人很厉害的，对不对？谁介绍你？那这个很重要的，主耶稣亲自的介绍说，将来等我回到父那里去，我要差遣圣灵到你们的中间去，我要差遣到你们中间。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啊，跟圣经的写作啊，我们说哎，可以分成旧约跟新约两个部分，对不对？啊，如果我们把它按照神施恩的原则呢，我们说救恩是什么呢？救恩叫做律法时代，律法是借着谁来的？借着摩西来的。那今天呢，说恩典是借着谁来的？是借着主耶稣来的，并且恩上加恩。那今天我们说，我们今天叫恩典的时代。按照蒙召的团体来说，在旧约里面是什么呢？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了上帝的选民。那么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是进入了一个叫做教会的时代。教会跟以色列是不一样的，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教会没有取代以色列人。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说他暂时把以色列从这个橄榄树上砍下来，但是有一天怎么样呢？当外邦人满的时候，整个的以色列全家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教会是教会，以色列是以色列。我们今天所进入的这个时代是教会的时代，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啊。那这个是教会的时代。如果按照神的工作呢，我们可以说在旧约里面呢是圣父的工作，在这个四福音的时代呢是圣子的时代，今天呢我们是圣灵的时代。那我们讲到圣父、圣子、圣灵，稍微提一下呢，就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呢，我们就叫做一位神。一位神有三个位格，所谓的 triunity God 啊，三个位格。这个位格，我说实话到现在我都觉得读起来很绕口。什么叫位格啊？位格到底是位格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个英文是叫一个 person， 那 person 是什么呢？ person 就是一个人，对不对？一个人。那我们说成为一个人，你必须要有三件事情。你需要有什么呢？你需要有 intelligence 近视，智力 intelligence。第二个是要什么呢？你需要有一个 will， 你要有意志啊。第三，你需要有什么呢？你需要有 emotion 啊。那么这个是成为一个 person 的三个最基本的要素。那么神作为一个位格，神是有智慧的，神是有意志的，神是有感情的啊。那么圣父、圣子、圣灵呢，我们说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呢也不等于圣灵，他们三位呢是同等的。你可以画一个等号，圣父等于圣子，圣子等于圣灵啊。那说那不是不同吗？怎么又同了呢？好，不同是他们作为位格是不一样的。同是什么呢？同是指的他们的神性是相同的，都有神性，都是神，都有同一个基本的 这个叫什么？这个英文叫做 essence， 就是最基本的本质是相同的。所以圣经上说，从神生的就是神，从人生的就是人。啊，他们本质上都是神，都可以行神迹，都有神的荣耀，都有神的能力。那在这个点上面来讲，他们是相同的。啊，但是圣父、圣子、圣灵呢，他又有不同的位格，他们又不能够互相的混淆。那你说这个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你说你这个圣经好像从来没有提到过，对不对？这的确圣经没有提到过，那你们为什么要有三位一体这个东西呢？那么这是教会的历史啊。在有一段时间呢，有人说你们基督教信的这个是多神，犹太教信的是单一神，你们看你圣父、圣子、圣三个神怎么回事情呢？啊，好了，我们说我们如果仔细看圣经的话啊，虽然没有提到三一神，但是在旧约的圣经中间呢，其实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因为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个神地方呢，用了一个什么词呢？啊 ，Elohim， 对不对 ？Elohim， 那 Elo 是什么呢 ？Elo 是上帝 ，Elohim 是什么呢？好，那个如果我们英文呢，我们说学生是什么呢 ？Student， 对不对？如果一群的学生怎么说呢 ？Students， right， 加一个 s 就变成复数了。在希伯来文中间，加一个 m 就变成复数了，所以阿拉 l 啊，就是神啊。你看到这个圣经中间有 el 的都是神 ，Daniel、Ezekiel、Samuel 啊，都是 el 结尾的，对不对 ？el 就是神的意思啊，所以 Daniel 是什么呢？神是我的审判者。Samuel 是什么意思呢？神是我的所赐的。每一个 EL 结尾的都是神 ，Elohim 是什么呢？就是神的一个复数，就像 students 一样 ，Elohim， 啊，好了，如果你用 Elohim， 你这个用了一个复数，后面这个动词，我们应该用个什么样的动词啊？单数的动词，对不对？啊，你不能说 students is， 你要说 student 什么 are， 但是很奇怪的，这个圣经上 Elohim 就用了一个什么？用了一个单数的。复数的神用了一个单数的一个动词，就是什么意思？这个三个神，这个复数的神，在外人看来，它是什么呢？它是同一个集合，它是一体的，它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说，从创世纪就开始，我们就有这个概念，这个神它是一个复数的，它是一个复数的，但是呢，它又看上去像一个单数一样的啊，这样一个单数的一样的，所以它是复数的形式，但是呢，用一个单数的一个动词。生命记中间说，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说三位一体啊，圣父、圣子、圣灵啊，它都是神。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啊，但是他们都是神，他们都是神，这就是我们讲的三位一体的一个重要的概念。那么圣灵是什么呢？圣灵是真理。我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啊，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啊，这个地方讲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当这个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啊，它跟旧约有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旧约里面，有的时候圣灵也降下来，啊，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中间，哎，那个说。哎，这个扫罗怎么也在先知中间啊讲话，他被圣灵感动，啊，但是在旧约中间呢，圣灵降下来完成他的工作之后，他就回去了，啊，所以在旧约中间，圣灵的工作是功能性的，他完成一个事情，完成了以后他就走了。但是在新约里面有个不一样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他一旦降临了，啊，这个是。英文一句话叫做 abiding， 对不对？就是什么呢？就是永远的跟我们住在一起了，连在一起了，永远不会离开了。圣灵在新约中间的工作是一旦他降临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也要在你们的里面。然后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是什么？圣灵是真理的灵，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神的话语，他是真理，他是真理。那么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是信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应据。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知道神之名被赎啊！这句话也太重要了啊！你们听到了真理的道，就是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基督，既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应据。话说，你信了他之后怎么样呢？你就得了应许的印记。什么叫印记？印记就是盖一个章在上面，对不对？你今天你交税啊，以前都是寄信，对不对？啊，我记得每到了这个多少4月15号是交税，对不对？哎呀，那个邮局门口排长长的队，为什么呢？要盖一个戳子，要表示你是4月15号交的。然后有的时候都是到了最后一分钟才去交税，算好了，对不对？然后就看哪个邮局还开到半夜的，然后就赶紧说，哦，这要盖一个戳子在上面，证明。盖戳子什么？证明这个戳子不可以打开来的，印记啊。你买那个古董啊，那个古董上面呢，常常那个古董上啊，它有一个什么火印，对不对？啊，这个烧的把那个证明的那个东西烧在上面啊，这是一个印记，这是一个印记啊，就受了圣灵的印记啊，受了圣灵的印记。那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神就跟摩西说，你让以色列每家杀一只羊，把那个血涂在那个门框上面，然后天使下来的时候看见那个门框上有血的怎么样，就跳过去了啊，有血的印记。我们将来有一天神在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看谁的身上有圣灵的印记，有圣灵印记的怎么样，他就不审判了，没有圣灵的印记的怎么样，他就审判。所以什么呢？就受了圣灵的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好了，你说我凭什么上天堂啊？啊，你跑到一个这个飞机场，你说我现在要坐飞机，你要让我上飞机，说凭什么让你上飞机呢？哎，你把那个 boarding pass 打出来给他看，是吧？这个是我登机的凭据，对不对？什么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圣灵。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赎呢？被赎指的是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神来提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被提，或者我们已经死了啊，那么被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改变啊，那么这讲的是被赎。圣灵在身上的工作啊，我们有几个问题，几个东西要需要讲。一个是我们接受圣灵得以重生，一个是顺服圣灵得以成圣，一个是充满圣灵呢得以服事。那么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主要这个是发生的方面，一个呢是我们接受圣灵了，我们就重生了。重生是从谁来生呢？乃是从圣灵而生啊。顺服圣灵呢，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就成圣了。这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道理。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就需要有个成圣啊，我们是先称义 justification， 先称义，然后呢后成圣。那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才可以去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那么一个重生的人在身上发生四件事情啊，就是这个英文的排骨啊 ribs 啊，排骨怎么记呢？一个是重生 regeneration， 我们接受圣灵的重生。尼古丁姆说人老了还怎么生呢？耶稣说什么呢？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风吹来吹去，圣灵也是一样的，重生是从圣灵而生。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圣灵的内住啊 ，indwelling 啊。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接受圣灵的洗 ，baptized by the Holy Spirit。第四个呢是印记。第一个是重生，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跟圣灵的更新。啊，那这里重生的洗啊，我的解读是说，这里指的不是水洗，这里指的是圣灵的洗，这里指的是圣灵的洗。我们就被神上所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啊，不跟我们的行为是没有关系，不是我们今天是个好人啊，是因为神的怜悯是借着重生的洗跟圣灵的更新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说 not by works of righteousness which we have done 啊，不是我们做的那些好的事情， but according to his mercy he saved us，因为神的怜悯他救了我们 by the washing of regeneration and the renewing of the Holy Spirit。 提多书三章五节啊，你们死在过犯中间，他叫你们活过来。那么这个是以弗所书两章一节，重生就是从圣灵而生。那什么叫从圣灵而生呢？我问你们，你们觉得什么叫从圣灵而生呢？从圣灵而生就是这个很特殊的一个事件，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救主的那一刹那，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了，然后我们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圣经说什么呢？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不能。你怎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你前一分钟你里面没有圣灵，后一分钟你有圣灵了，你就是一个新的。外表上可能看不出来，因为圣灵我们看不见，但是实际上你已经重生了。一个人重生之后怎么样呢？哎，他就会对圣灵有渴慕，他就会对圣经有渴慕。以前读圣经读不懂的，然后你发现你觉知之后怎么样？哦，你读圣经的时候你都读懂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了。我们重生是从圣灵而生，啊，重生是从圣灵而生，所以重生，我觉得重生是一个事件，重生不是一个过程。有的弟兄姐妹说重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 process， 我觉得重生是一个事件，是一个 event， 啊，重生是要么重生了，要么就没有重生，你不可能你一直在重生，啊，重生是一个事件。重生是一个结，我们信耶稣那一刹那我们就重生了，我们就重生了。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人去看大卫鲍森的那个牧师的视频啊，很多弟兄姐妹看的时候他们说，哎呀，这个大卫鲍森，我跟他90%的地方都很相同，但是他唯一的地方就是他常常讲的，他说这个重生是一个过程啊。我说重生不是过程，重生是一个事件，是个 event， 不是一个 process。 我觉得他把重生跟什么呢？跟这个salvation 跟这个 sanctification 跟这个诚意把它混淆了。混这个成，我们在耶稣里面成圣的过程啊，这个是一个过程，这个是一个 process， 我们每一天都在这个圣灵里面更新，然后我们越来越像神。但是重生它是一个事件啊，我们重生是从圣灵而生，那个圣灵它不可能一半进在你里面一半不在你的里面，对不对？他就要进去了，他就全进去了，对，你要么有圣灵，你就没有圣灵，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重生是从圣灵而生，是一个 event。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圣灵的内住，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了啊。 Knowing not that you are the temple of God and that the spirit of God dwelling in you 啊，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体都是神的殿，你要想一件事情，不得了啊！在旧约里面，那个神的殿，当他建成的时候，你还发现一件什么样事情呢？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说，整个那些祭司在神的面前怎么样，都不能够怎么样，站立侍奉，对不对？哦，在神的荣耀面前，情不自禁就跪下来了。 那个神的荣耀的彰显是有多长时间？那是很短暂的，然后就不见了。然后再后面就是西西家献祭的时候，那神的荣耀再一次彰显，然后西西家的那些祭司们都不能够站立的服侍。但是今天你发现一件什么样，是说圣灵他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个荣耀的圣灵，神的荣耀今天住在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心里面，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哥林多前书啊，那旧约跟新约最大的区别啊，就是圣灵是永远内住的，信徒的身体成为神的殿，圣灵坐在我们的里面。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受洗啊，我们不惧是犹太人、希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啊。我们 for by one spirit are we all baptized into one body。 这个地方很明显指的是什么呢？是圣灵的洗，不是水洗。Baptize 或者这个希腊文 baptizo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放进去的意思。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面把那个饼放到那个汁里面，那个吃中东的餐呢，就是把那个东西饼放进去然后就能吃，那个地方用了一个什么词呢？ baptizo， 放进去。所以 baptizo 的意思就是放进去的意思。那么圣灵的洗把我们放到哪里去了呢？放到哪里去了？放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去了，放到教会里面去了。所以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普世的来讲，就是 universal 来讲，我们是属于教会，是属于基督身体的一个部分。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地方教会，我们可以来服侍这个教会这个身体，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去其他的地方，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听不懂别人的语言，但是我们看到别人在敬拜的时候，看到教会，我们就觉得倍感亲切啊。但是我们还要委身于一个地方的一个教会，基督的身体是通过有形的教会来彰显出来的。我再说一遍，基督的身体是通过有形的地方教会来彰显出来的。不错，我们都是神的身体，但是基督的教会是通过有形的地方教会彰显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世界上的光，是世界上的盐，要这个世界上的起到它应该有的一个作用。每一个受圣灵洗的人，他都是归入了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也接受了圣灵的印记。你们既听见真理，也信了基督，既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那么这个是这个我们这个信耶稣，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几个工作啊，还记得吗？我刚才讲的这个英文 ribs 对不对？ RIBS 啊。好，那么圣灵在圣徒身上工作的三个层次，圣灵它不但使我们重生，那我们更重要的呢，是要靠圣灵行事。我们既然由圣灵所生了，那我们今后做所有的事情怎么样呢？都要顺服我们里面的这个圣灵来做啊。那么圣灵工作有三个层次，一个呢是我们接受圣灵得以重生。我们重生是从哪里生的？不是从你自己生的，不是从你自己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对救恩稳固的立场是什么啊？我认为救恩是非常稳固的。我认为我们一旦得救，我们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为什么呢？我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是从圣灵而生。如果我们是从自己而生的话，我们有可能失去，但是这个是神的工作，我们没有任何的参与。我们是的确是信是很重要啊，但是我们信的那一刹那是谁呢？是圣灵把我们给生了啊。如果我们是真正得救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身上有真正有圣灵的话啊，我们的生命是不会失去的。因为圣经说凡靠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长久的替他们祷告， 他就能够保守他们。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工作。神他不会进到我们里面去。然后他又出来了，今天没有时间讲的太多，好，下次有机会再讲。接受圣灵得以重生，顺服圣灵呢得以成圣，然后呢我们充满圣灵得以服事。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没有圣灵就没有重生，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重生？罗马书第八章说，人有神的灵就有神的生命，有基督的灵就有基督的生命，没有基督的灵就没有基督的生命。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他身上都是有基督的圣灵。重生是从圣灵而生，我们接受主那一刹那圣灵进入我们就从圣灵而生了。所以罗马书啊，我还是要把这个读一下，因为这个太重要了。罗马书第八章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顺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顺从圣灵的人体贴神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啊。第九节非常重要，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是不属基督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神的灵在你里面，你根本就不属于基督的。但是如果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说我们就成就了耶稣基督的律。那耶稣基督的律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因着圣灵我们得释放。今天我们不再守律法了，你说那不守律法是不是犯罪？正好是相反的，我们不守律法，我们所谓的自由 liberty 是什么呢？是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是我们有顺从圣灵的自由，是我们有行善的一个自由。所以这个地方讲的非常重要是什么呢？我们有两个，一个呢是我们过去的老我，一个是一个圣灵下面的我们。如果我们顺服圣灵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战胜罪。那罗马书第八章紧接着前面是第七章，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本来想做的好事情我都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坏事我拼命去做，我真是苦啊。然后保罗接下来说什么呢？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我们就可以得胜了。弟兄姐妹，我们战胜罪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啊，攻克己心，侥幸福啊，没有人可以靠自己战胜罪的。我们战胜罪唯一的方式是什么呢？顺服圣灵的带领，让我们里面的圣灵来讲话，让我们里面的圣灵讲话。这个是成圣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啊，这是成圣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那圣灵在我里面啊，管教我们，好像这个马的这个缰绳，对不对啊？马的缰绳，你骑过马吗？往这边一拉，那个马就往这边拐了；往那边一拉，哎，它就往那边拐了。啊，哎，这么有力气的一个马，怎么样？哎，这个缰绳就可以控制它啊。好，打个比喻，就是个圣灵，好像缰绳一样啊。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是地位上的成圣。今天也没有时间讲的太多啊，但是今天讲的东西都是很重要的神学问题啊。啊，我们称义是靠什么啊？罗马书什么呢啊？罗马书说，假如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的，他就有可夸的。只是亚伯拉罕他没有什么可夸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什么叫算呢？就是你本来不是义的，但是算你义。这个，有两个神学的思想，一个是天主教，天主教呢说，这个啊、 称义啊 ，justification， 啊 ，dikaiosune， 意思是说，made of righteousness， 成为义。我们福音派宗教改革之后，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的定义是什么呢 ？Declare righteousness， 是神宣告我们成为义。它并不代表我们已经成为义了，但是神宣告我们是义人，就算我们为义人。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是地位上的成圣，这是第一步的。地位上成圣很重要，它保证了我们可以被神所接纳。为什么保证可以被神接纳？因为圣经上说了人非怎么样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好了，我们来到神面前必须要圣洁啊，那有谁可以说自己是圣洁的？没有人呐、所以神就做一件什么样事情呢？神说我宣告你是圣洁的了，你就圣洁了。这个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用语，一个法庭上的一个用语。所以信耶稣是地位上的成圣，但是顺从圣灵的带领呢，使我们在属灵生活上成圣。我们在地位上成圣了，但是这个是起点，我们还需要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间来顺服圣灵的带领，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在基督里面不断的成圣。这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所说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也是提多书三章五节说的是接受圣灵的什么 renewal 更新。所以圣灵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啊，圣灵不断的更新我，他救了我们，并不是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和重生的喜跟圣灵的更新，每一天都在我们里面做那个更新的工作。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是什么说？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效法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呢？你用一个饼干的那个模具，对不对？你把那个面往里面一放，啊，有人前段时间送过很多的月饼，哎，这个月饼做的好漂亮啊！啊，其实很简单，不是他自己刻出来的，是放月饼的模子里面压一下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让世界成为你的模具，把你压缩成世界的样式，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借着什么东西来更新呢？借着圣灵的工作。圣灵他每一天都在我们里面借着更新的工作，所以我们读经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圣灵的带领，我们才有可能去成长。弟兄姐妹可能说，哎，我怎么不成长？我说你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灵修，有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如果你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你怎么能够想象一下就是天上掉馅饼，然后我们明天就变得很成熟了？不可能的事情。圣经上讲的非常的明白，我们成圣是个过程，我们成圣绝对是个过程。我们成圣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是需要付代价的，我们需要花时间去读经，去祷告。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世界观的重整。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充满圣灵得以服侍啊。我们必须有圣灵的充满啊。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就是你被圣灵所控制。那么以弗所书啊，你们不要醉酒，就是被酒所控制，那要被圣灵充满。那么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圣灵果子是加拉太所说的，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哎呀，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情，假如你服侍的同工啊，他身上有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会觉得跟他同工会怎么样？说哎，太好了，再多几个这样子的人，对不对？啊，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呢，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非常温柔的人，外表很坚定，像保罗啊、耶稣啊，外表非常的坚定，对他们的使命非常的了解，但是内心是非常温柔的，他内心是非常温柔的。没有圣灵充满的服侍是一种肉体天然的服侍啊。肉体天然的服侍在教会里面多半是破坏性的服侍， 好多弟兄姐妹凭着肉体服侍啊，甚至传道人也有啊，凭着肉体服侍，你发现凭着肉体服侍，那是一种破坏性的服侍，凭着血气，啊，摩西是一个非常温柔谦卑的人，不是说他们没有个性，摩西有个性，保罗也有个性，但是你跟他在一起服侍的时候，你发现人都被他们所吸引。当我们跟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就被他的个性、被他的品德、被他的人品所吸引。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圣灵的工作啊。被圣灵所充满的人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啊。圣灵的进入是一次的，但是圣灵的充满是什么呢？是每一天的，是每一天的。所以我们每一天应该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在圣灵的管制下来生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实在感谢你，你在世界上成就了救恩，但是这个还没有结束，远远的没有结束。所以你到了天上之后，你又差遣圣灵来到这个地上，让他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继续做那个工作。你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你让我们由圣灵而生，你让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不仅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每一天的来管理我们，每一天来更新我们，每一天来重新的塑造我们，以至于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观，一个新的一个世界观，一个新的一个价值观，一个新的一个方向，一个新的一个使命。所以是求你的圣灵每一天都在我们中间来做工，不仅是让我们称义，也让我们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中间不断的成圣，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好像照镜子一样，看见的不再是自己，乃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被圣灵所充满，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以至于我们彼此服侍的时候，这样子的一种服侍是非常喜乐的，是非常享受的，是非常快乐的，是非常满足的一种服侍。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